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the Bali的青春点点点。
Aloha，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Aloha， 这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
哇 ，Aloha，Aloha，
哎、欸，你会666哦？你怎么这么跳啊？
对啊，就夏威人不是都比一个打电话喂，这样打招呼吗？
啊、6, 走一波，耶、yeah, ，走一波。
所以你在路上就一直跟人家这样吗 ？Aloha，Aloha，
不会一直比啦。
是黄帽子吗？
是蜀国帽。
而且是龙阿伯哎。
对。我想你剪了俏丽短发。
下面这个是什么 ？What's this？
看嘛，
是什么樱桃可乐吗？
对，是小罐装的樱桃可乐。
好可爱哟、喔！你扛了六瓶樱桃可乐回来，
没错，
好重哦、喔。
Just for you。
天哪
！For you。
你行李箱很空吗？
没有，很满。
那今天的上半场会分享那个夏威夷有什么好玩的吗？
夏威夷没有什么好玩的，大家可以不要去，又贵。拿那个台湾薪水
贵贵、哦、是贵啦，可是应该夏威夷的风景是绝美仙境吗？
对，茂宜岛是绝美仙境。
茂宜岛
对，茂宜、茂宜或是听说 Big Island 也很棒，
大岛
也很棒、但是就是那个 Honolulu。大家知道那个所谓大家一讲到夏威夷都会想到那个
Waikiki。
对 ，Waikiki 跟檀香山，其实就还好。
檀香山不是要去爬山看？
不，哦，对，
看什么的？
那个什么 Diamond Head。对啊，就是夏威夷本岛叫欧胡岛。欧胡岛就是夏威夷那个主要城市呢，就是檀香山，就是 Honolulu。然后 Honolulu 呢？
檀香山叫 Honolulu。
对。然后呢，在欧胡岛主要几个景点就包括像是 Pearl Harbor，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被日本用闪电战，他们突然脑残去空袭
珍珠港哦，
珍珠港
就是那个谁啊，在里面跟一个人
班艾佛列克，
对他遇到一个护士那个嘛，
用电影学历史。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有看那个 Terrace House， 夏威夷集的话呢，就是它里面的几个景点，譬如说，钻石头山，对 ，Diamond Head Mountain，Diamond Head Hill， 好，然后 Waikiki 海滩大家都知道的嘛，对啊，
那边应该太多人，大家应该已经现在去开发第二或第三自己爱的海滩，感觉。
其他的海滩就是在欧胡岛最棒的海滩应该就在 North Shore， 就在那个 Terrace House 也有讲，就是北岸，这样子。然后其他就是茂宜跟 Big Island 就有很多很多很漂亮很棒的海滩。
那个岛很快就可以到了吗？
就是坐飞机要20分钟、30分钟这样子。
然后飞机票是我随时买、随时可以搭，
还是要 book 一下？
所以你是做好计划会去那些岛，不是临时到那边想说那我要去这些岛玩？
我的计划也不是我做的，就是我的有钱阿姨做，
她帮你安排好一个 set。
对啊，
那你就是双手空空跟脑袋空空去这样？
空空啊！我双手不是空空，我带了一整箱的樱花虾给他。
他们有这么想吃樱花虾？
对，他说他想要吃樱花虾，然后呢，我就说那你要几包？他说来个10包好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一开始我在台湾，我不知道樱花虾什么东西，我就想樱花虾都是很小的东西吧。
那
好了，没问题。然后呢，他就传了那个。
他指定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就那个东西还不是在台北哦，在高雄，
然
后宅急便快递运过来，你知道一包多少钱吗？
一包就是我印象一包，比如牛肉干那种大小一包吗？
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可能再大一点点，
100，
一千，
啊？
我也是吓一跳，我也是听到又吓一跳，哎，
樱花虾，
然后就是，
哎，你怎么长得不太一样啊？
晒黑了吧？等一下，欧米，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长得不一样？你才长得不一样
吧？不是，你真的长得不太一样，哎，
怎样？
你的眼睛好像靠近了，哎，你有没有觉得夏威夷让你眼睛靠拢啊？
那是一个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
不，没有好坏，就是好像长成另外一个人。
我跟夏威夷人长得比较像一点了吗？
哎、欸。
哎，个头就晒黑而已啦。
好像有比较像夏威夷，是不是有原住民？
对啊。
你好像有偏那边去哎、欸。
其实就是晒黑了，因为我戴太阳眼镜，所以我这边有白一圈。
那你是不是裸体在海滩上面？
怎么样？不行吗？不行吗？
你有看到有人说放大你的奶头下垂吗？
我觉得那个很瞎哎、欸。
所以就是推荐有钱有闲，已经去过很多地方的人，你就可以去夏威夷玩。
那、消费真的蛮高的。
那东西好吃吗？
如果你愿意花大钱的话，就很好吃哦。你知道我们的
晚餐大钱是指
随便吃都破万哦？
你吃一顿破万的？你在夏威谁付钱？是不是就是你阿姨？
当然是阿姨付钱啊！怎么会是我付钱呢？
你阿姨请你们吃一顿一万破一万的晚餐？
对啊。
啊，你结账的时候有跟阿姨说一些？
阿姨，我爱你，谢谢。
你阿姨在那边是巨富吗？
也不是巨富啊，因为你就换算成台币，你就会觉得天啊，这些东西真的我平常不可能吃，就算是很无聊很无聊的最简单的那种三明治跟汉堡，嗯，然后你在台湾买可能就是
我知道，比如说像 Shake Shack 很贵、
对对，
就像那个那么贵这样，
对啊，就是那种感觉，你随便买一个，譬如说，
可是它的那个汉堡好好吃哦。
对，可是没有那么好吃的，也是这么贵。
那他们平均收入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吗？还是也是有点吃力？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
你明明就已经夏威夷人了，
你
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夏威夷人。
因为最近美国有一些州也在吵那个基本工资的问题，他们也在调涨，他们从2009年开始都没有调过了。然后他们调呢，他们调差不多调到7.95块美金，就算8块好了。所以83，他们的基本工资就是240块。然后你要想，他们吃饭差不多就是我们
两百四十块没有办法吃。我刚刚说那个汉堡、欸，哎 ，shake shake。
对啊，没有办法。
哎，工作来了。我天哪，你 Easy Car 赚的还不够吗？那个 Easy Car 广告，我最近大概听了50亿遍，就够了，够了。
你要我解释几次？我就是只拿一次钱，
是没错。他们太常播了。
好啦，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以我们在台湾赚的薪水，然后要去，我想不管是夏威夷还是比如说纽约、伦敦或是东京都一样，就是那个。
我觉得东京没有那么贵吧？
没有那么贵吗？
因为东京你找得到便宜的食物哦， oh,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难找的。
便宜是多便宜？就是我可以像在台湾，比如说我
便宜你就吃御饭团啊，御饭团都要105元日币，你就吃好料一点的130元日币，
这么便宜。
他们的就是便利商店，然后你就去捡那个晚上打折的东西来吃，就是你可以。
你在东京活得这么辛苦，
我
都不知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便宜的不难找。哦，对对对。
像美国也因为夏威夷实在太多日本人了。嗯，好，那露露，尤其那时候就是我坐飞机去的时候，整机都是日本人。嗯，整台飞机，然后
你有遇到谐星吗？因为日本谐星好像非常爱去夏威夷旅行，然后现在又是他们过年。
对，我在居酒屋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看到，
誰？
可是我认不出来。我认不出来，就是那个头发很厚，可是我认不出来。我觉得他们是
谐星，
是谐星或者异能。
你没有跟他说你是台湾谐星，自我介绍、啊，然后献上你那个 YouTuber、YouTube 频道这样子。
没有，我在航南路有很多次，就是店家就是跟我讲，就因为我们会去吃日式料理，然后就跟我讲日文的时候，我就超慌的。
啊，可不可以趁机便用吗？你不就是用学日文，就是用在这时候？
但就是很慌啊，我还是很努力的用啊，但就是
你是不是不小心讲英文讲？讲出来
没有？我会很认真的，就是很努力的用日文哦，但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
什么东西呀、啊？
对，就是这样
啊。我们现在要干嘛？
我们现在要我
那一箱是马克信箱还是你私人的东西？
我不知道啊。我进了电台，然后 K 哥凯文就说有一箱东西在这边，可是我记得我没有大东西，我是不会寄到电台来的、啊。
充气娃娃吗？你现在收听的这个单元叫做马克信箱。马克信箱呢，就是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在这个大家都不纸笔写信的年代。什么时候吸尘器哦？你写信给我们，我们就要在这里朗读你的信件，做一些回馈。什么啊？
我今天才又在 Facebook 看到他的广告。
你说架在门上的？
对 ，How do you know？
怎么会有人？ 送你这个废物，浪费钱。
Total upper body workout bar
啊，不是啊，上次不就说过了，你撞你家的门就是会垮下，会垮下来，
会垮，
这是要你死的一个听众吧。
还有另外一包，这是饼干吧？这莫非这是我们圣诞礼物？
饼干是什么？我现在有点饿，可以开来吃吗？看一下哦，谁送你那个拉那个叫什么单杠哦？居家单杠。
而且这一大箱哎、欸，我要扛回去。
我需要嘎的。
这里。
你就直接扛那一根在肩膀上走啊，因为你现在的长相，做什么大家都不会觉得你很奇怪。不是我意思，就是一些很洋派、很 OK。你知道外国人就是扛一些在他的肩膀上，大家会觉得说哦，背包客嘛，可能很多行李都弄在那边，上放什么都可以。
写信来的人叫做可咪，第一次写信，年底上班突然有点空档，好。然后呢，因为他很爱用简写，然后像是那个国字的的，他一定要用日文的 no， 对，
哦、好台哦。
或是呢，就是
袜子，
或是写信要被分析人格，所以我就要用打的了。我接触点不到半年，我是直接从 YouTube 开始的，但很喜欢你们。然后呢，到秒抢玛丽电影院的票，哦哟，我有抢到哦！我很早到，就坐第一排，发现你们就在楼下用餐。我老公是个做什么事情都要全力顶到肺的人，所以就硬是要坐到你们隔壁桌，紧张死人家
了。然后你们就是先合照，但是又坐到第一排那一个吧？
哦。
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你们还在一楼继续约会，
喝点小酒，
对，
很有生活情趣的一对夫妻，
太太很美，
非常美。好，然后呢？当下我的感觉是颜面神经失调，还有丧失所有语言表达能力。觉得你们好厉害哟、哦，好亲民，还有瞬间和所有人变朋友的能力。然后他就说：“你们说我美，玛丽才漂亮呢。”
讨厌！
现在剪了短发更美丽了。你赶快把荧幕移走，我要一直盯着你的俏脸看，快点。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彼此吗？ 我们看得到啊。
我不想要有这个黑黑
这个黑色的淘气鸭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我不敢相信我的友人竟然开始听马克信箱。他说：“欸，我最近可是晚上偶尔会听马克信箱的、
wow，
那个广告位
是鸡巴鸡巴 T 群主
对对
之一吗？
对对对，你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很闲？
What？
然后我就说哇，
应该不是有恋爱滋润的那一个吧？
当然不是，
是喜欢瑜伽倒立的那个吧？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广告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的吗？我说应该不是，应该是他随机放的。”他说：“那我听完广告，你们会有钱；我不听广告，你们就没有钱，是不是？”
对，
我就说：“哦，可能是这样，你可能要问一下欧马克。嗯”他就说：“那为什么你们的广告这么多？”
嗯，
我就回答不出来了。我们有特别多吗？
没有特别多啊，就大概十分钟会插一个，
所以这是很固定的模式。不管你看什么影片，十分钟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广告。
不是啊，那些都是我插的，
广告是你插的。
对啊，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大家不嫌烦的话，我甚至想要三十秒就插一个。
嫌烦，他的意思就是嫌烦。
哦、oh ，我想要二十秒就插一个。
嫌烦，
就大家看。
那我现在是把那个
看两个小时的广告，
我把阅听者的那个意见回馈给你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十分钟一个广告应该还好吧，就跟听广播一样啊，就你十分钟要进广告一下。
广播有时候做到二十分钟才进广告、欸，
所以要二十分钟才要进一个广告。
十三好了。
那这样就是我要给你的收入也会锐减哦。
会到锐减哦。
废话，因为。原本我们
改成八分钟，
对啊，八分钟的话，差不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集，假设是56分钟，我们就有7个广告嘛。
好好，我们维持10分钟、嗯，希望我朋友听到这边，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收入。嗯，10分钟一个。
好，是公司同事介绍这个节目给我的，他从口腔王还有少女约炮，真的太精彩了。活动当天的直播呢，让我们被亲友发现坐在第一排，我还炫耀我们的合照。嚯、哦，他果然很认真的问说。为什么你们可以变成朋友一起吃饭？这是他同事的梦想哦！我的虚荣心好满足呀、啊啊啊啊！之前呢也有追了一回 Girlfriend Talk Show， 也很喜欢他们。不过呢，那个十几分钟比较适合通勤的时候听，太短，一下就追完了。点点点的录音档呢，就变成我上班驱逐瞌睡虫的凉拌。每天听到你们声音呢，天南地北的聊天，真的会有哎、欸，你们就是同事，你们就是朋友的错觉。 这真的不能怪我会有这样的幻想啊。刚好听到差不多年尾，
幻想
你是不是忍不住？
没有啊，我就是帮幻想起，就是加两个婴儿椅耶。
屁！
不然你会
就在想制造浪漫。你在瞎讲什么？
这样也
会嘴硬哎、欸，
这样也会被抓到。嗯，
你连风我都可以抓到了。
风。
好啦，然后呢？他说听到差不多年尾时节录音档，今年跨年呢已经是自由身，不用在电台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特别计划吗？
啊，我们
今天跨年各自做了什么的意思啦？
我跨年就在家里看发条橘子，跟打了人生第一次的检举电话。怎么了吗？
对对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发条橘子是跟令堂一起看的吗？
没有，我自己一个人看。他睡觉之后，我就默默打开了发条橘子，这样子。
那我
看到我看到前一分钟，想说哦，还好他睡了、他不会突然站起来吧？突然开门，然后说你在干嘛？我会吓到。
所以他在跨年前就睡觉。
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跨年啊，就是每天到那个时候，长辈就是要睡觉这样子。
我今年也是一个平凡的一天，我今年就选在跨年的时候搭飞机。
你今年要分享飞机上会不会跨年呢、欸？
结果发现根本没有。
所以空姐
没有人在意这一件事，
空姐没有到你隔壁这样眨眼说 Happy New Year，
当然没有啊，也没有把我领进厕所里面给我一个跨年礼，
还是飞在空中领空很难确定那个跨年的时间。
没有，我们还在机场的跑道上，而且我本来不是满心雀跃期待吗？我在跟卡提亚说，那
待会会怎么样吗？
对，待会怎样？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要自己来倒数说，哎，现在 one minute， 其实机上大部分是台湾人，现在倒数一分钟了啊，我们现在准备好啊，对，我。本来想要起哄，然后卡迪亚说：“你不要啊，丢脸、啊，做这些有没有的什么之类。”我说：“没有，这些事情就是一定要有人做，做以后
有人要带，
对，做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一趟班机跟旅程非常非常的特别，印象深刻、如果没有人做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讲完以后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他睡着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弄，我在看报纸、然后一边看报纸，我就看，然后就听到后面外国人说 ：“Oh yeah, Happy New Year。”我在看手表，过了，
你在干嘛？
过了，就这样，还在机场跑道上，正在跑道上往前进的时候，
就这样，
什么都没有。
好烂哦！
机长高空也没有广播，
不是你要带动了一个人。然后你没有在确认那个时间，你好歹设个手机，就是58分的时候叫一下吧。
起飞要关手机，我就关飞行了。
那你就是至少手机就是要放你的正前方，你放在正前方表示要提醒你要一直去看时间。
就这样子，我的跨年就是很平凡一天。
至少你在机场跑道上，
对，
算是不一样的地点。
对，不一样的地点，但就是觉得蛮平凡，然后我觉得平凡的跨年有平凡的好处，就是没有狂欢，没有 party，、所以你就不会有那种
失落，
对，狂欢 party 后的失落，你就觉得 其实就是一天这样子，
的确是一天，没错啊，
蛮不错的。
我跟你说，你检举邻居很吵，就是、警察会隔很久才会去找到那个邻居，因为我知道那天晚上是跨年，然后。我就看到我家，因为我家比较高，然后对面比较矮，我看到他们顶楼搭了一个帐篷遮雨棚、就是然后又架那个烤肉，就感觉就是要狂欢、但我想说哦，就跨年狂欢 OK， 可是9点多的时候就是很吵，就是会一直有那个是小朋友玩到一半，就小朋友会突然失控尖叫这样、就小朋友太嗨、然后跟大人有时候喧闹会忽然就像班上有阵子突然很吵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家是气密窗哦，气密窗就全部封了，
那没有用啊，那完全没有用，气密窗完全没有用。
可是以前音量会变低，可是它就是会一直穿脑穿进来、
啊。
我想说9点就让你继续嗨，就是、然后我想说你真的有体力嗨那么久吗？就嗨到了10点半快11点，然后它就是会一直干扰我看发条橘子、所以我就有点火大，我就按暂停开去搜寻要如何那个
检举
啊，打什么电话、
打110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有一个0800，就是、反正就是它会帮你转过去，大概不到11点，他就说会转给你那边的警察局。我大概凌晨2点才收到说我们已经去看完了。我想说2点他跨完年也累了，他当然就是要睡觉啊，安安静静的，谁吵你？
所以他还会再回复给你哦、喔。
对啊，他会回简讯告诉你他有办到这件事情、
哦是哦，
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从那个、
啊、你不是检举达人，
我是检举达人啊。从台北市那个1999，以前是打1999，可是柯P上任以后，他要减少那个警察勤务嘛，要减少就是要把它单纯化还是什么什么干嘛的，所以1999就不能再就是检举一些什么聆听啊、噪音啊什么都不行，就是他要你直接打110，对啊，所以我现在变成直接打110以后，他们就会跟你说好，我们会去看，然后我就不知道下文了。以前1999会给你一个案件编号，然后
对啊，我就一直看那个编号，处理中，然后快到11:30就还在处理中，想说我给地址有那么难找吗？他们那么吵，你一来就知道是哪一户的顶楼在那边叽叽叫。但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跨年夜，就是你知道
大家比较宽松一点，
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要你对我好一点。
请继续。
写信的契机是圣诞节，因为我太想和马克玛丽做朋友，在节目听到马克想要一个刚好公司有卖的产品，
他们公司在卖这个
哦。Oh,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把网页商品说明简体改成繁体的那个人。
什么？
本来想要当做圣诞礼物寄去电台，也有很可爱的圣诞袜子礼盒组之类的安全礼品可以送给玛丽，一人一个，很公平。很兴奋的想分享这件事给老公，就他超火的。一度作罢，
为什么吃醋吗？
老公为什么火啊？
对啊，
他就是无法忍受我花心思在别的男性身上。
不过就是一个公司刚好也有在卖的器材，他也没有花特别去 Google 的心思啊。
控制占有狂，他认真的生气，觉得即使有顺便送玛丽也不可以，并且和我认真的讨论想法来由，以及你求的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
她老公认真呢？
对，
我求的就是他们开心，我就开心。
你为什么要别人开心？
你不是也常常希望马克玛丽开心吗？
没有，我去是因为陪你而已。我希望你开心，因为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人。他们对你来说，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天哪，这老公有点咄咄逼人，很可怕。
啊，人家就只是想要和你们做朋友嘛，被念成臭头，还要被教说一辈子就是不可能啊！
你马上去跟他老婆做朋友，
做哇
哇！此话一出，
此话一出，两个人生气，卡提亚加她老公，
太多人生气了吧？啊，笑死我！
做这种粉丝的行为，你就是沧海一粟。
什么、啊？还唠什么成语？
啊，以及不行、不应该、不可以、不
素怎么写啊？
上面一个西，下面一个米，西米。嗯，但至少他可以接受我写信啊，写信抱怨好开心啊！哈哈哈哈。后来呢，某个车程机缘下，又一起听了一集。听众大难不死前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居然是写信给马克信箱。嗯，他可能突然懂了，于是送礼任务。就获得了许可，哒哒哒哒哒。
老公真奇怪，老公的点很难抓。
未看先猜，已经看了，但还是继续猜。前天晚上老公有吃到甜头，他、啊、懂了。哦，心情好，松过了，可以。Merry Christmas， 谢谢你，谢谢可咪。
亲爱的玛丽、马克，你们好。最近在听录音档的时候，我突然有个 idea。嗯，以前千人点点很多单元都值得再继续啊。嗯，那为什么不把每个单元分开呢？设一个开播的预算目标，比如说开放大家捐款。嗯，那开这个音乐教室的话，要5000元。嗯，可能到了5000元就开这个单元。青春影城，马克、玛丽讨论最近看过电影，6000元。嗯，就之类的，到达一个额度就打开。
打开可以干嘛？募资哦。
打开你们就做这个单元，
做一集这样的。
他也没有说一集，还是这个单元，就是就像你玩游戏，这个城堡解锁了、啊，这个地图解开了。
对啊，对啊。
那就是在我们的个性，顶多也是做一集。
对啊。
这个灵感来自于许多公益平台。这个平台呢，会一次推出5到10个悲惨的案例。嗯。让人自由线上捐款也有目标，那有一些快达成的金额，大家就会越来越踊跃，可能是觉得说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样，只是一个 idea。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旁边放着马克教厌世英文的 YouTube， 突然就厌世了起来。
我有教过厌世英文哦，跟阿迪。
听完就他听完之后就觉得说算了，这个主意好像不会成真。Shit happens。 不知道马克玛丽知不知道四八六先生？我知道啊，四八六先生真的很贵。
知道啊。
上周四八六先生说要介绍赚钱的方法，但门槛是直播时间早上5:30。嗯。直播影片播完之后会马上删，嗯，因为我有做团购，但是利润不高，嗯，所以听到团购的教主要公开赚钱的方法，我闹钟定好5:30，我跟他拼了，嗯，结果我真的5:30起来看直播，嗯，听到四八六先生说，我上个月营业额，你猜
3亿，
6亿，
一个月，
他听到振奋精神。然后就开始听四八六先生传授行销方法。四八六先生开始讲的时候，我睡着了。哈，我突然惊醒，说不能睡，不能睡。他就说拜拜。我的眼神全死。难道我真的就是没有赚钱的命吗？
太夸张了吧？还是他其实是有只有讲2秒，就你只是眯一下就没。
可是直播不是很容易被备份吗？就算他删掉，要备份不是很快？
对啊，很多人有备份。
最后你的希望，我觉得我一讲出来，很多人会哀嚎，因为这是最近大家不喜欢的事情。嗯，希望马克信箱有更多像处女约炮的故事出现。
对啊，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后台啊，嗯，处女约炮那一集的就是续听率，嗯，其实表现不好哎、欸。
续听率是什么意思？
续听率就是他会把我们这个长度的影片去跟其他的。
比较
去比较，嗯，然后看我们的续听率是高于是在平均值，还是高于平均值，还是低于平均值，这样它会有一个曲线图，嗯，所以你可以知道你在哪一个段落，听众会想要继续听下去，嗯，然后那个段落就是会直线上升，对，然后哪一个段落会下去，嗯，处女约炮就是一个直线向下掉，往下，
他还不想听了，
对对对，从就是比一般的影片的那个兴趣高，本来是高非常非常多，嗯，他在一开始讲的时候就高很多很多，可是在越来越 detail 的时候，一掉到可能是马克信箱最低最低的时候，
好夸张，哎，信是两面刃，
对啊。
这封信来自于 Ariel， 感谢你的来信，摇起你的音铃 ，Ariel 给了一张红红的东西。
铃铃铃，嗯，铃铃铃，口铃。这一封信呢？他，
上次那一点你是不是又没拿？
对，写信进来，一式两份。哇。我是曾经在青春点一点节目停播的3天前左右 calling 表示自己因为人际问题留职停薪的耳机。在3月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后，还有不定时的忧郁情形。这几个月的状况看来已经比申请留职停薪前要好。每个月的请假日数大概是1到1.5日，差不多就是女生生理假那个概念嘛。
甚至你比一般人请假天数还要低，如果他是一个很爱今天不舒服请半天不去咯。
嗯，希望我可以不要再因为这样的忧郁的因素给别人添麻烦。目前我的职称呢是日文编辑，主要呢就是处理日翻中的翻译润饰校对，有时需要排版。由于是翻译社，所以要处理的文件有各种领域，像是料理、美妆、汽车、加工机具、观光旅游、法律、商业。以文件类型来说呢，包括了合约书、说明书、网页、宣传文宣、实验报告、单据、邮件、字幕、影片、逐字稿等等。啊，要认识跟校对的工作量好多好大，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在找词。然后呢，去查那些外包译者交回来的译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啊？有没有通顺啊？有没有符合委托方客户的需求啊？如果是较有经验的译者，通常呢只要看有没有通顺就好。可是如果遇到那种译词未统一啊，中文基本用字出错啊，没有按照指定用词的情况，那我的作业就会变得很繁琐。再来，我个人又有一些偏好，就是当客户指定的译词本身就是错误，而且明显有比较对的用法的时候，到底是要忠于自己，还是要一致性的选择啊？我就会很不自在。虽然只要顺着客户的意思，在交件时提醒负责跟客户联络人，还有客服人员告知对方有更好的译词，这样就好了。但是呢，一般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所产生的不自在，堆着堆着，累积久了，好像也有一股压力。就上述的内容，比起其他人的辛苦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事。我也认为如此。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理智上可以判断为可以将就随之的琐碎之处，在情感上就非得要他人认同我对于意思的正确与否的选择。那照着客户的意思做吧，就像发稿编辑所说的，我应该都这样想才会让自己好过一点啊。可是我偏偏就是很偏执、很执着、很顽固。我知道会把我害死，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为了自己的情绪着想，我要向一些根本理所当然、照着做就没有问题的事情妥协。这就是现实啊，人要去适应环境才能成长啊。只是你无法适应这样的社会的运作方式啊。这几年我听过不少类似的话，他们也确实有道理，适用于各式各样的人跟场合。不过，我觉得有一些可以反驳的空间哦。不知道马克·玛丽是否曾经因为与主流价值观不合拍，而想要以保持自身形式的原则与方式与之抗衡呢？
可是唐立奇老师说啊，就是巨蟹座在今年哦、喔，就是环境会持续的改变，那可能跟你的想法跟上位者会有所不同，或是公司的那个做事准则、他给巨蟹座的建议是，以往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要当个特别的人、但是今年就建议你不要当一个特异独行的人、建议你要符合上级的要求，一个大环境的洪流、你就跟着洪流走吧，你不要在那边说我不要，我就是酷妹，我就是要这样怎样怎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就是波哥比例拉到 9.5 谈话 0.5
主管说什么我照办就是，
不要说那么多话，好 yes sir 尽量少说、就在开元旦那一天就在讲星座，就讲超多话哇但是才读到唐立奇说的这个哦。
他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具体为这种抽象的经历举出实例，但在我检讨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作为我咨询对象的人往往会说出就是说哎呀你要适应啦，就是这就很现实啊，就是会说出这些话。所以我想长久以来社会主流现实环境间的格格不入大概不是我的问题所在吧。而且在没有多少人能够改变我的固执说服我的状态下，这种想要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坚持已经僵化为个人生命历程上的不自由了。但你要想，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这样讲说啊，这就是现实啊，然后去适应环境才能成长。就是这个跟环境间的格格不入啊，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可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每个人都会遭遇过这样的问题，
都有这样的感觉，
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些人就会放弃，
就比较说好啦，就这样 ，OK。
对对对对对，但你的问题就是我不要啊，我不要，为什么这是明明是对的问题、对的事情，然后我要跟你同流合污、我不要。对啊，就如果你有这种坚持的话，那就是会活得很辛苦。
而且如果你要等人来说服你的话，那个很难，尤其如果你是这么硬汉形象的人。
对啊，
没有人可以说服你，只有你自己可以说服你自己。
对啊，
你说服你要这么硬也是一个方式，你要说服你自己硬中带软一点点也是你自己才能说服你自己。
他说他试着改变，他要变成正常人。他的改变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
看正常人看的动画。
什么啊？
是什么？正常看的是什么？航海王吗？海贼王吗？
那不正常的是怎样？监狱学员。怎样？你怎么分正常跟不正常？浏览大家会点阅的热门影片。哎、欸，热门影片我现在很少点哎、欸。
热门影片有什么？
现在 YouTube 热门影片就是
以前什么这那群人这群人，
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很少看欸。踏出国门去观光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来趟小旅行，这会更难过吧？人多很烦欸。阅读知名书店排行榜上那几本挂着哲学家、心理学家、小说家之名去散播幸福意识而广受大众好评的书籍。面对以快乐为前提、正向态度为条件、以真理、爱、幸福为承诺的生活理念、活动环境，哎，马克·玛丽知道蜘蛛人有蜘蛛感应这个超能力吧？简单来说，那是一种对于外在潜在危机所产生的反应机制，会让这个能力有着感到状况有些不太对劲。虽然用超能力来形容有些可笑，但是随着从事上述那些活动的次数增加，我的蜘蛛感应就会越来越深刻哦。 接着我就了解到，如果只继续做这些事情，往这些事情方向去改变，没有试这样从中做出符合自身意志的行动跟调整的话，最后我自己所进行的那种改变就会变成交差了事，某种层面上就像在做一份工作一样，为了给他人一个称得上有诚意的交代而努力为之，久了便因为缺少内在动机，涌现难以名状的乏味感。
什么什么，反正那个什么蜘蛛什么效应、蜘蛛机制的意思，就是说久了你就会麻木的配合他人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
是吗？
对，
因为刚那一段我有点放空了。
就是这一段的问题在于，就你想要试着去当大部分的人，你想要体会大部分人是怎么样子。
可是我听完他这个，我觉得他其实不想当大部分的人。
对啊，
你明明就是。
你明明觉得自己很优越，
对你觉得你自己很特别，然后你刚刚说你要去做大部分人做的事情，但你的那个语气，你还说什么这不是应该？其实你是带着瞧不起他们的感觉去做这些事。
嗯哼，
我看你的文字，我是得到这样的讯息。那当然你就是不可能改变啊，因为你就是你不是真的是想要改变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去做做。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就是。没什么嘛，这样子。
不过人在朝着比较偏离自身本质的向度去发展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发掘到一些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要讲说
正面的。
对，我去京都的独自旅行。本身呢，我不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他用字真的就是蛮高高在上的、欸，
是不是？你看，我不热衷于旅行哦，在经过无趣的前置规划，
承受了有辱。于身为本科生之绘画程度的羞耻后，也能从猜猜谁是日本人、谁是台湾人、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的观察游戏中，获得足以抵消因为事前调查不充分而碰壁的自责感的乐趣。
他是不是对自己你是不是有对自己要求很
要求蛮高
的很高
的
一个人、
啊、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对称跟很漂亮。
嗯，你但是为什么你的字没有写得很对称跟漂亮呢？你为什么没有要求你的字啊？
哎呦，你现在是要跟他站哦，站起来咯，他现在可能会开始就是心情会很不快乐。
不是，我只是想要指出，就是
你也可以是不对称跟
对，就是你一直觉得说没有、啊、这就是正确的啊，应该要这个样子啊，但我很清就是你写信来我很快就可以指出你内在的矛盾性、嗯、如果你真的你的内在是如此的一致的话、嗯、你不是应该要你的字应该要很方正，或是不会让我们造成我们阅读上面的困扰，或是身为一个就是教稿人、
哦、
或是翻译的人、
嗯、
你的
就金贼啊呢，
对啊、嗯、你应该是 proofread 你的文章很多次，你会发现你的句子有一些不通顺的地方吧。
可是他可能用这个想法已经过活太久了，所以在他正笔疾书写下，就是他可能都没有跟其他人说过他这样的想法，而且写的时候他就一直掏出来，他觉得这就是他没有想过当中会有哪边怪怪的这样。
嗯，他的最后呢附上了两篇曾经连续在某个学校拿下该学校、嗯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的个人作品。
天哪，
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两位可以过目，谢谢。耳机。
但我觉得你要求一个高品质高规格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
对。
可是如果你的要求会让你变得很不快乐，那你就要去调整一下，因为可能人本来就喜欢很大部分人喜欢追求对称啊，喜欢追求漂亮啊。我的刺青故意刺歪了就是这样子。
哦，真的、哦、
对，就是我想要提醒自己，就是你不要一直觉得好像要很
哇，你的刺青好有意义哦！
你少在那边，少在
我天哪！
你不要故意哦！
你怎么会？真的都
是
有想过的、欸，
就是、
你
揍你！
我不知道，原来那个 M 就是这哦，我以为就只是你很 M 而已。
不是，就是它不是一个大多数人会选的一个很比较正的、比较方的位置，嗯、就是你可能乍看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再看一下，我再看一下。
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怎么没有在一个自己的位置，可是虽然他有点觉得怪怪跟不舒服，但是反而是提醒你说你要活得比较柔软软一点，包容性强一点这样子。 Right？
哇，
你不要这样子哦，夏威夷人，你这个欧郎，你不要这样子哦。
哇，
欸，你在你的指节上面刺青，你会不会很紧张未来它会糊掉
淡掉？对啊，
它会，我说它的线会扩散，
会啊，担心啊。
而且你知道只有你的指头才可以弄一艘 太空船在上面吗？
为什么你就不行吗？你也可以啊，刺小一点就行啊。
刺小一点就看不出那是船呢，就是一个一只画满涂黑的鱼，好不好？新的一年要一直射出去哦。
Yo yo yo。
这封信他附了回邮信封，嗯，上面写的不是自己的本名，
那写的是
博元从收，
怎么这么老派啊？
马克马，我现在在听之前录音档，好想念你们的声音。我是台中的博元从，想念你们，所以写信。到现在其实我还是不习惯晚上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嗯。我想跟马克说，我非常喜欢星期三的动漫之夜，哦、因为我是立志成为 BL 漫画家的宅宅。Uh-huh.然后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上中二君跟你的节目、然后让你们讲讲我漫画里的台词然后讲讲之后变成造福广大腐女的精神粮食广播剧，没想到我的白日梦就这样破碎了，突然觉得动力有点消灭，画图的低潮期也出现了、但是我会慢慢克服的，所以至少希望你们的信箱可以长长久久。上一次我在电影台看到了梅花，终于听到了玛丽说女主角讲的台词，我讲过梅花的台词哦。
对啊，我也不记得哎。
不经意联想玛丽的模仿，噗嗤笑了出来。明明是爱国的正经片，我看完只记得女主角讲的那一个台词。我想问问，广播女神的头发颜色是挑染绿色跟灰色吗？四月份的时候，
你现在这个是什么颜色？
我不知道哎，其实我没坐下去，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你说的绿色跟灰色，我有印象。那个时候的确是挑染绿色，嗯、但灰色应该是原本的颜色
退掉。
好，
你每次的颜色不是你自己选的、哦，嗯，是设计师帮你选的、哦，嗯。
这也是以前我会选，就是以前我都会很要求说，我这边头发要剪什么，嗯、然后我的颜色要怎么配配、嗯嗯嗯。但我觉得好像是时候改变了，就是你不要再继续用你来做决定，你是就像很多不是访问歌手，他们都会习惯跟什么制作人啊什么，然后这一张突然就说，我想看看其他人帮我写的话会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哇！你又来，
我觉得吴玛丽真的是一个人生哲学家哎、欸。
我们书都出不了，你不要再讲这些我戏沙。
哦，我在新年的时候看到出版社编辑那个，我是一边在大便，我一边在，哎呦。然后又大了很大便，我
而且居然马上传大便的图给我，我只喜欢接收完美大便形状的，像一盘散沙的，它就是恶心的一坨大便，我不想看 ，OK？
没有，在那个散沙的下面是很大一坨完整的。
啊，问题是看不出来。
你要想象，
我不要，
就像小王子看到那个礼帽，大家都觉得那是帽子，没有，那是蛇吞了一条大象。
请问挑染绿色要先漂吗？要。因为他现在是黑发挑染红色，不太敢枕头用鲜艳的颜色。你觉得黑发挑染什么颜色好看呢？啊啊
啊！黑发挑染什么颜色、哦？嗯，黑发挑染什么颜色？
黑发要挑什么颜色？
我现在想到那些颜色可能都
黑发很重哎、欸
啊，
黑发可能要挑一些蓝色，
对，好像都有人做过什么孔雀蓝、孔雀绿，嗯，然后什么橘色、红色、紫色的。
之前被家人说你染的好像一只鸡毛掸子，我跟你说，你要走那个染法，然后你要染特殊色这条路，你就是要有对抗所有人对你流言蜚语的决心。嗯，再过两天我就要去澎湖三天的毕业旅行，希望天气好好，希望可以再寄给你们纪念品。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获得教母赐名的鸡汤爸爸。
哦，鸡汤爸爸，我想起来了。
这封信呢，原本应该在十月的时候写好寄出的，原本是要在医院照顾奶奶的时候提笔的。但是在写信的前一天，奶奶病情恶化，隔天就离开我们了。又因为法事还有其他事项，所以现在才寄出。我开播的时候就收听，深浅听众。工作关系呢，都是半夜在工作中，你们声音就是我最好的提神饮料。太太是在认识我之后才知道你们的。我在开长途车的时候会听录音档，就是半强迫太太跟孩子们听《青春点点点》节目。最后呢，就是因为节目的收播，才把我从深海震出了水面。闭点的前一天，我告诉太太说，下班后我要去飞碟电台参加闭点，我想我该去。
为什么要那种 布鲁斯威利要去拯救地球的方式讲这句话。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边是什么，
好难过。嗯，而太太对你们的狂热更超出了我的预期。平时较为冷静的他，在B点、三国志的见面会、立冬直播，还有玛丽电影院，都展现了他狂热的一面。总是在结束后才开始跟我说，他刚刚是不是头发太乱，衣服是不是没整理好啊？如何又如何？哦，真的很可爱。我想呢，大家都说过青春点点点结缘的经过了。那我这次想要分享跟太太认识的经过。我跟太太呢是2013年8月在 B Talk 认识的。
What？欸，你知道我下载一个交友软体
叫什么？欸，你确定要公布吗？
不能讲。
我加入了他的揪团，认识了他。当天他寄了好友邀请给我，我们加了 Line， 然后我就向他要了电话。隔天中午，哦，好快哦！隔天中午我就向他邀约一起晚餐。那一天是吃多爱咖喱。第三天我们约会看了《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接下来就是一般的约会进程，只是我们加温迅速。认识的第19天，我就向他表明了，我是个带着两个孩子离过婚的男人。哼，啊，19天才表明啊？
19天还好吧？又不确定会不会有谱下去。
是哦，我通常第一顿晚餐我可能就会讲嘞，
说我先告诉你哦，这样子。
对对对，是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有可能你会这样子，让他没有认识你的机会耶。
是没错，
他又不是19年后才讲，
好吧。然后呢，就是我带着两个孩子，我离过婚，我需要一个妻子而不是女朋友，他就答应了。哈，我们就开始以结婚为前提开始交往。2015年的10月，我们开始准备结婚了，自己找人介绍婚纱店，找东坡塞，找场地，自己设计婚戒，然后找金工老师制作，自己挑选婚礼音乐。我们找到了一位很棒的气球妈妈帮忙折气球，自己买纸跟孩子在家折纸花球，自己去花市买婚礼需要的捧花、胸花、碗花、桌花，跟步入红毯时需要的花瓣。
太多花了吧？结一个婚是要几朵花？
2016年4月婚礼前一天，我们一家还买了材料，叫了木材，借了工具，到会场布置我们的婚礼现场，完成了我们的终身大事。简短的叙述一遍跟太太认识到结婚的过程，只能说我们算幸福美满的一家。但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没有跟太太求婚。原本设想的求婚计划地点太远，又没有朋友可以提早帮忙布置，就没有了求婚的步骤。现在
不会是
我想请我太太最爱的广播主持人？
不会是你有听前几周吗？
光宇帮我求。马克·瓦利帮我求婚。
欸，你在我们这边求婚都不会请到马克。欸，
什么？
只会请到萧敬腾。
亲爱的云，能认识你并拥有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虽然我们错过了很多时间，各自经历了许多，在我不是最好的状态下认识了你，但我们正携手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人生更圆满。谢谢这些日子你的辛劳与包容，我爱你，我会更努力的当你的好老公。谢谢马克·玛丽，下次呢再写信到马克信箱，祝信箱点击率上升，马克有抽不完的 Lucky Ball。 附上四位小朋友向玛丽买两张签名 EP， 救救穷 DJ， 再请马克·玛丽将合照签名寄回，谢谢。
哇，这个有很多要记得的事情耶，好复杂哦。
他要买玛丽的 EP， 还有斗内马克信箱，总共反正总共他捐了10张红色100块啦，
哦，
就是1000块就对了。
嗯哼
。好。
正生呢，他的信还附上了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他自己做的，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你看看。
哎呦，对，我要近一点看。
很可爱，可以把它拍下来当马克信箱的封面。
不准你偷懒。
我是正生， 会写这封信其实理由蛮无聊的。我在听第46周的马克信箱，觉得这一期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忍不住再听一遍。边听边画画，画的就是那一期节目的封面照片。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个照片过了。本来只是无聊的随手一笔，画完草稿之后就没再动了。后来的几天呢，时不时的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莫名其妙就完成这张卡片了，所以就寄给你们。好的，谢谢你，非常非常可爱。老实说，我之前不算是忠实的点友，都节目结束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哈没了。刚开始是被玛丽娜美妙的天籁声音所吸引，听了点点点，但因为当时我不喜欢太晚睡觉，所以听的次数不多。反而是下午的时段，好像有时候会有玛丽出现，我也不太确定，反正两个人好像是同一个人。对马克开始有印象，反而是后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介绍某本书的影片，然后可能就是 Google 了演算法推荐之下，我才看到了哦，马克信箱哦。听着听着也不自觉的期待每周四听你们还有呱吉的节目，他也是每周四推出哦，
好像是哦。
听到马克玛丽的趣味对话，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到大学时代的年轻感。为什么马克信箱这个节目总是在讲年轻人的爱情疑难杂症啊？爱情人不是年轻人约炮跟被约炮的经验啊？是马克信箱本来就以这个方向为主吗？还是时下年轻人真的都对爱情感到无助呢？后者。
大家都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人吧。
有鉴于此，我好像不能免俗的分享一下我的糗事。上任女友喜欢磨什么石像？爱哦，
磨
爱石像，总是会特地去搜集她的怪异商品。当时我刚好有个朋友正要开始出壮游世界，开放给大家下单，说你最想收到哪国的明信片啊？因为他有到那个地方的话，就一定会寄送给你。然后我就选择了复活岛，因为我想要当地的摩艾石像明信片，送给女友当作惊喜。我甚至还拜托朋友帮我在上面写说，真生是我看过最棒的男友，我要是女生就一定嫁给他，这样的蠢话。但这个朋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到复活岛这个地方，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有好多人都选复活岛这里的明信片。所以呢，我朋友把所有明信片写好之后，就摊在地上拍一张照片，上传 Facebook 给我们通知。看到时我瞬间冒冷汗，因为我不太记得当时留的收件地址是我的还是女生的办公室呢。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分手了，而且是分得非常的不愉快。如果他真的收到了这个明信片，还看到上面那一段蠢话的话，他不就会气死吗？而且朋友都已经寄出了才讲，我只能看着天，希望佛祖保佑。等待明信片这几天，我真的坐立难安，甚至我还妄想说我要去他公司拦截那张明信片。后来还好是寄到我的公司，白紧张了很多天。以后呢，我再也不敢乱用这种长时间来酿造惊喜。是说也好久没有交到女朋友了，现在年纪也30几了，同龄的人大都结婚了，也越来越难找对象。说什么安排惊喜，大概这种惊喜也再也不会用到了吧。忘了提46周的马克信箱哪里就让我觉得很好笑，就是7分28秒那里，玛丽用爆笑的假音念信。我念了什么信？
不记得，大家可能要回去听一下。谢谢你帮我们多了一些点击率。
他还画了图，想象我的表情是怎么样。他长得非常帅，身材又好，是我的天菜。然后我说国文课本没有写分手炮的注释，然后马克就说女孩们醒醒，男生只是想干炮。
什么啊？
是哦。最后，由于我自己最近处于失业的状态，没有办法捐什么大笔款项给二位。但也就是因为我是失业的状态，才可以悠闲的重拾绘画的乐趣。
很棒哟！
他还画了个马克信箱的 logo，
我看，我看，
就是他在那个明信片上面有的马克信箱。因为我看马克信箱每一集的 YouTube 封面，好像都没有固定可以辨识的 logo， 捐给你们免费使用。
谢谢你，
谢谢你。如果想要 logo 的原始档，还有 下面附上那个 来信，对对对，或来电这样子。
OK，
感谢你，正生。
听完了鸡汤爸爸，是鸡汤爸爸老婆来信了 ，Phoebe， 我跟大多数的点友不一样，我是在闭点的前戏，我是因为老公我才开始听广播的，我追了人生的第一位星玛丽。第一次听你们节目是在老公加班后边笑边跟老公说，天哪、啊、马克怎么这个人三句不离闲诗啊，玛丽怎么可以受得了这种人啊，对啊，你怎么可以受得了我、啊、
你有三句不离闲诗吗？
唉，就这一趟跟卡提亚去夏威夷，我也更加觉得我身边人怎么可以受得了我。
他有一直在翻白眼想说你够了吗？
是没有啊，就是我这人脾气真的很差、欸、
是没错啦，这点我倒是没有要反驳你的意思。
对啊，
你去夏威夷都是你阿姨安排好的、嗯、你还有什么好发脾气的？
就是没有发脾气，有时候就是会有点不耐烦。
你哪里要不耐烦？你到了夏威夷要不耐烦什么事情跟我说？你没有时间压力，你没有金钱压力，你没有行程规划的压力、欸，
都没有啊。
那你不耐烦的点是在为什么都没有压力吗？
不是啦。
那是什么？你举一个我听听。吃饭太上餐太慢。
没有没有，就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就可能我现在记不得，就是比如说有带什么没带什么那种。你
就怎么会忘记
之类的，就比如说连长刚刚报告已经说带钢盔不带腰带，带水壶不穿鞋。你怎么会穿鞋，然后又带了腰带，也带了钢盔？你到底有没有打开耳朵在听啊？
干嘛？我是在当兵你
之类的。嗯，好啦，然后呢，他就讲了几次就是追星的过程，譬如说综艺《三国志》那一次啊，对，然后说其实那是在节目的就是前一天才公布，活动前一天才公布在 Facebook 上面。
真的啊？
对，然后他还是要很确定那个活动要有玛丽、他才要，对，他才去这样子、嗯、然后还跟苏小姐拍照，他也附上了那个照片，他都洗出来给我们，要我们签名以后寄回去这样子。好，然后呢还有那个冬至汤圆直播、嗯、立冬汤圆直播。然后呢，老公一句说：“走，我们去找马克、玛丽。”然后一路飙车，然后一边看一边找路。然后我人就坐在后座，然后我就一直告诉他说：“哎，那个直播路上招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那因为呢，老公呢很熟悉东区那边的路标哦，我就远远看到马克戴着帽子的头。
那、你很好认。
人多的时候找最高那个对了，然后立马跳下去。哦，我真的没有想到，居然会逼我试吃呢！哈、哦，啊，那个喝起来真的是怪怪的。哦好，所以呢，就是分享一下他跟我们巧遇的或是追星的几次的内容。最后呢，就是附上照片要转交，其中各一张呢，拜托一定要签名寄回哦。谢谢 Phoebe。
准备好你的音铃，有20块的抖内。
铃铃铃。
哎、欸，这个怎么念啊 ？T H E L M A，
Thelma，
Thelma， 马克玛丽好，
嗨，
我是 Thelma。写信的当下，我刚结束人生第一场辩论赛，嗯，因为知道自己的临场反应极差，所以选了可以事先写好稿念的一辩位置。但当我到被质询跟质询别人的时候，我变成了对上的老鼠屎。在没有充足反应的时间下，我常常停顿数秒，回答了是，不是，不然就是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嗯，甚至在质询别人时，因为觉得对方说的挺正确的，
蛮有道理的，
也找不到问题，讲出来的东西只有片段的词语，最后铃响时挤出一句嗯，那我没有问题了。嗯，引起台下观众的评审发笑。嗯，虽然输了。但我们三个人还是拿了2000块的奖金
哦，怎么这么棒？
想来我在生活中也是啊，常常缺乏问题意识，跟别人聊天却不知道要问什么，就成了句点王。嗯、到了大学才渐渐强迫自己多动脑吧，嗯，去想想你可以回他什么吧，嗯，勉强不至于让话题太快中断，嗯。原本以为今天就这样结束了，嗯，但晚上发生的事情又让我在半夜继续写信，嗯嗯。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差一点被受浸的故事，浸是浸泡在浴缸里的浸，受浸。
是怎样？有人逼你去受洗是不是？
本来我要去听讲座的， 但经过前一夜只睡两个小时，上午又有辩论，下午四堂课的状态，我在路途上决定折返回去睡觉。对那里不太熟，好像走到了捷运站的反方向。我走着走着，见到了两位年纪差不多大的女生，她们走向我，问我说：“哎，你是大学生吗？”怎样？问了类似的问题，然后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想要给你上帝的祝福。”
哎，真的哎。
以前遇到这种传福音的人，不是被妈妈快速打发，就是说有急事啊，不用谢谢。但这次我可能真的好奇，他们最后到底想干嘛啊？也觉得这两个女的看起来很和善啊，不像坏人，就跟着一起合眼祷告，想说交个朋友也好。祷告完之后，他们往身后一指说：“哎，这是我们的教会姐妹之家，要不要进来坐坐唱诗歌啊？”高中同学也曾经带我看过姐妹之家，我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就答应他了。姐妹之家里的陈设跟我见到的差不多，里面还住了两位附近大学女生，一个大一一个大五，他们一身运动装说要去夜跑，就只陪我们唱了一会儿的诗歌。带我来的短发女孩拿出了吉他，我跟他们四个人就唱起来了。唱完有人提议说：“哎，不如分享自己最喜欢哪一句好了。”那个大五的姐姐常常在别人说完一句话时喊阿们，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我后来分心开始想找她喊阿们的规律在哪里，但我听不出来。
不是啊，就是觉得就像你辩论，你觉得对方说的对的时候，
你就说对，
你就对，你的对就会变成阿们啊。
轮到我分享时，我随手指了一句，提到高中认识的基督徒同学，还有高中爱说圣经故事的英文老师。我还讲到了过去同学介绍，然后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诗篇。
Amen。
他们听到了就说：“哎，你身边太多基督徒了吧，耶稣真的很爱你耶。”然后我们就开心的唱了一首诗歌。
Amen。
接着他们拿出一开始见到的传教小本本，眼睛发亮的说：“你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徒吗？第一步你要相信，你相信吗？那你完成第一步咯。”其中一个姐姐略带尴尬的开始说第二步第三步，都用这种口吻跟我说：“哇，你又完成了，好棒哦。”那时候我心里想，你们这样玩笑开成这样没问题吗？一直到第四步受浸，就是受洗。他们说要经过受浸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又跟着他们在介绍完每个步骤后闭眼祷告，当我说完阿们睁开眼之后，短发姐姐的目光更闪亮了，开心的喊：“我们今天就受浸。”我的脑袋还转不太过来，想说啊什么，但是我竟然跟着他们往浴室走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听起来很荒谬，很像假故事，但是我的心脏真的是先暂停后狂跳，只能说我的危机意识太低了，不擅长拒绝别人之后的自食恶果。在跟他们走向浴室的途中，我担心的反而是留在位子上的包包会不会被偷呢？会不会受洗只是他们为了抢劫的声东击西？可是这个浴室真的朴素到让我觉得有点惊讶，因为我想象受浸不是在教堂当中还特地搬一个镶金边的白色浴缸，水中可能还有玫瑰花瓣，有一个穿白袍，一样是白袍要镶金边哦，那个牧师啊家人啊亲友围绕下完成的。但现在浴室，这个不是我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到的吗？我面有难色，两个姐姐开始表演起来了。一个人单脚踏入浴室，一脚踩在门外，另外一个人拉住他在门外的那一只脚说：“我是撒旦啊，你跟他一样，只要你肯踏入，你就脱离撒旦的掌心了，哈哈。”我的心一直在跳，心里想 What the fuck， 我是不是要赶快搬出理由想办法脱身呢？像说什么我家拿香，我只信耶稣，我朋友也都没有受洗啊，不好意思，我外地人。但是不管说什么，我都搪塞不住他们。他们说时机到了吼，你自然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放心，你衣服不会弄湿，我们会借你袍子。我跟你说，你同学可以看到啊，我们帮你拍照，我们帮你开视讯，你同学会很开心的哦。诸如此类的话说到了一半，原本在旁边坐着的一个男生也来开始说服我。 他的肤色白的就像白美国恐怖片里面的丧尸一样，加上他们不断的说再祷告一次我们就受洗吧，这个情况简直比过年推红包还让人冒冷汗。
好恐怖哦，怎么这么有压力啊。
甚至有一瞬间我脑袋甚至觉得受洗吧就受洗吧的声音。就在我第101次说哦真的嗯不要哎不要，他们好像被我炉得没有耐性，就说哈哈哈不受洗祷告就好。当时其实我已经哭出来了，因为我怕我一闭眼说完阿妹之后就会被推进浴缸。我语带哭腔的说那你们把浴室的门关上。他们也照做了，祷告完刚才脸色苍白的男生也不知道去哪了，两个姐姐不停地跟我道歉说自己当初也不是这么唐突的被受洗的，但为什么会希望你越快受洗越好呢？是因为怕信耶稣的人之后找不到管道怎么办呢？不如就趁早受洗吧。虽然我不是百分百能理解他们的他们说的话，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相信耶稣的，相信一部分的圣经说法，但是我们却没有受洗啊。但他们像朋友一样那么认真的道歉，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加上其实一开始我本来就没有强硬拒绝，撇除逼我进浴缸受浸的事情，其实我是蛮喜欢他们的。这一次的事情只能
是，但是你刚刚用那个语气跟那个说法，我是很难喜欢他们的。
语气是说我的语气，
对啊，
还是
你的语气啊，
受浸吧，今天就受浸吧。
谁喜欢这种人啊？
这一次的事情算是我幸运没发生什么事。事后想想，其实你光是跟认识不到5分钟，也不知道他是好是坏的人，就去陌生的室内，其实是非常不妥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我大概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可能，只生什么气，摔什么东西。
不是，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一改太容易相信人的习惯。还好今天呢，我是毫发无伤，顶多有人跟我传教的话，我可能会转身跑掉吧。这个20块是收经费，希望马克信箱香火鼎盛。Thelma，
这个故事跟之前就是约炮故事被骗炮故事其实没有两样，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不习惯拒绝别人，就是会被推着走，推着走就说哦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对啊，所以就是。在骗炮那一集下面的很多回应就都有说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那不真实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然后会质疑说你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那里，这
这么
多地方可以说拒绝跟察觉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你还是怎样，然后说这骗人吧，是假的吧，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认识的太少了，或是
因为他的圈子就是那样，所以他觉得他的世界应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就是也许你觉得你做得到，但不代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做得到。另外还有就是你也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说不定连你也做不到。你不要把你自己想得这么厉害。
阿们。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